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一句话震动各界，俄罗斯其实不想乌克兰失败。各有器官化，温州惊悚一幕，警医合作上门拉人。你敢诈骗，我就敢砸。4S 店遭毁，官方含糊通报。神韵亚洲巡回首站，总统致贺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佛州海湖庄园举行了接近三个钟头的会谈。川普随后在联合新闻会上说，这次会谈在结束战争方面取得很多进展，相信乌克兰和平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川普总统表示，几个礼拜内会知道谈判是否会成功结束战争，并谨慎表示亦可能在期间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阻碍整个谈判进程。乌克兰和平协议现在仍然剩低一个或者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泽连斯基则强调领土问题仍然棘手。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面之前川普总统曾经同普京通话，而川普总统同泽连斯基会见之后披露了同俄方沟通入面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俄罗斯准确话是普京并不反对乌克兰成功。川普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俄罗斯确实希望乌克兰能够成功。普京在态度上相当慷慨，包括以极低价格向乌克兰提供能源、电力和其他资源。这通电话里面谈成了不少好事情。有分析指这类沟通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已经酝酿了将近两个礼拜。美方参与推进这件事的官员包括贾里德、富什纳、史蒂夫、卢比奥以及整个核心团队。针对俄罗斯是否同意停火举行公投，川普的回答很直接，不是停火，这个是现在仲在度艰难推进的议题之一。普京的逻辑是，如果现在停火，将来再打起身，那之前的停火就毫无意义。而川普表示理解这种立场。而在谈判前一天的27号，普京仲着着军装现身俄罗斯联合部队指挥所。同军方官员会晤的时候表示，即使是今日，乌克兰领导人仍然没有急于和平解决冲突，并警告乌克兰俄方已经没有兴趣等待乌克兰军队撤出。北约秘书长吕特最近公开警告，如果中共对台湾开火，而俄罗斯同时在欧洲加大压力或者发动攻击，北约将同时面对印太和欧洲两条战线的危机。北约评估这个是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全球安全形势，可能引发全球安全危机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双线威胁意味着西方必须全面备战，多线应对。各界都在关注中共将对台冒险和全球战略扩张捆绑，试图撕裂西方联盟和俄罗斯配合，无非是帮中共牵制欧洲，打乱国际秩序。而北约的警告其实就是告诉中共知，侵略台湾西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理。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挑衅越大，世界反制越快，全球安全警钟敲响，需要警惕中俄联动的战略风险。中共对台湾的动作一定会引发全球反击，中共的算盘越打越大，后果可能越严重。12月27号，浙江温州锦匠公寓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网友上传的一段影片中显示，一帮人冲到一个女仔屋企，将女仔强行带走。在中共器官国有化的氛围下，这一幕仲是震惊了网络。画面中女子疑似被套上白色衣服，双手被束缚， 两个身着荧光色制服的男子分别控制女子两只脚，另一名黑衣男子控制女子的上身，将女子强行抬向救护车。过程中有其他身着荧光色制服的男子在女子的屋里面走动。在楼里面，多名男子和开门男子疑似身着中共警服，此外还有一名身着医护制服的女子一直跟随。被强行带走的女子不停挣扎，一直哭喊求救，表示自己想活下去。一楼有一个男子开门观望，但未上前阻止。之前河南禹州亦发生相似一幕，光天化日之下，一名女子被身着医护服和警服的人联手控制，一起行动的还有身着便衣的黑衣男子。女子高呼哪里有医院用手铐的，我头脑好清醒，我不是神经病，同时高喊救命。路人驻足观看，但无人出手相救。评论区网友情绪激动，表示国有化成功，习近平寿命加一年。还有人说估计在他门口守了几日了，他硬是没出门，那边已经等不及了，直接上门拉。这样的邪恶政权崛起了，绝对是底层人民的末日。网友讽刺地说，当你不花钱，他们又这么热心地救你，这种亏血本的生意想下都知道不可能。自从园区被炸之后，需求量摆在那里了，共匪直接上门入货了，黑白无常公开捉人，世界第一安全国家，留在家都提心吊胆。二战已经过去差不多100年了，还有盖世太保，这样的新闻应该出现在英文平台，简体中文圈已经麻木。亦有人对中国人的处境感到绝望，说这个就是普通人的未来，名义上是人，但其实只是行走的库存。他提醒大家千祈不要签捐献协议。还有人质疑，如果是见不得人的事，做事的人绝对会先给一针镇静剂再抬走，怎会任其大嗌大叫。有人回复说，知道什么叫有恃无恐吗？并举例疫情期间大白破门而入，冲入你家指住你嗌，我说你阳你就阳，再讲了镇静剂不用花钱吗？有网友表示，在 TikTok 平台上亦刷到了知情人说被配上了，现在大领导急需的时候可以明目张胆上门拿人，并表示影片已经有50000点赞，观看量可能达到80000，但截止到现在原影片疑似已经被 TikTok 落架，有博主机自传播，用部分片段配上重度烟雾打码，并模拟官方语气辟谣，话影片内容是消防救援真实场景被恶意剪接加虚假配音。但评论区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经清醒。此外还有人提到，这个同于朦胧遇害情形何其相似，连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在上千人的小区度遇害都无一人相救，更何况是一个没人认识的普通人。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不能够相信的呢？于朦胧案件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3个月，但为他发声和抗争的人们从未停止。随着加害于朦胧的凶犯陆续遭到揭露和声讨，28号全球网友共同推动的 TC Candela 全球百大最靓面孔公布最终结果，于朦胧最终勇夺第5名。值得注意的是，于朦胧只是用短短3个月的投票时间就冲上第5名，而不少入榜者却已累积了一整年的投票。这份成绩不单止源于他的颜值，更源于全球网友以真相、正义、答案为共同口号，成功引发国际关注，并对中共形成实质舆论压力。外界认为这个不单只是一场榜单排名，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集体发声，证明真相不会被时间掩埋，正义终将被世界看到。同时亦提醒中国人要快速觉醒，否则下一个受害的可能就是自己。12月28号，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一丰田汽车销售 4S 店发生爆炸，造成一人遇难，4人受伤。 据查，一名男子因为同呢个店同呢间店有纠纷，制造咗呢宗爆炸事故。根据网传影片显示，呢宗爆炸事件导致店内玻璃被大面积震碎，多架汽车受损，店外铺满炸碎的玻璃碎片。警方通报话，经过初步调查，54岁的涉事男子段某因为同呢间店存在纠纷，在当日晏昼1点几的时候，在店门外引爆易燃物，造成他本人当场离世，并导致现场4人受伤，所有伤者都已经送医救治，没有生命危险。通报中并未具体讲明双方存在什么纠纷，亦没有提男子引燃的易燃物是什么，引发网友不满。在大陆 TikTok 等平台上，有网友表示，爆炸的时候正好在 4S 店外面路过，如果是威力再大啲，自己就报销在那里了。亦有网友表示，中国的 4S 店没有一间诚信比较好的，不是呃就是呃，有法不依，執法不严，造就了这么多的奸商，你说这个是哪个的错？还有人说 4S 店物业保险银行都是流氓条款公司，并被事件配文，你敢诈骗我就敢诈。至于案发原因，有网友说是20000定金不给退，就将自己诈冇了，正常来看不值，但我们不知道这20000对他意味了什么。亦有人怀疑定金或者不是真正原因，可能将受害者害得更惨，没有活路了，只能够做出极端选择。网友表示，现在很多中国人对现状不满，先导致极端事件频繁发生，没有被逼到回不到头都不会这么不理智严查这间店。享誉全球有世界第一受美誉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台湾时间12月28日傍晚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正式展开2026演季亚洲巡回演出。这次是神韵第18度莅临台湾，这个亦是台湾第一次作为亚洲巡回的首站，吸引大批 fans 到场接机，现场气氛热烈温馨。总统赖清德特别致贺电，预祝神韵来台湾演出圆满成功。贺电原文如下：欣悉神韵艺术团将在114年12月30日至115年2月8日在台湾巡回演出，期盼借由这一艺术盛事构筑创意表演平台，促进观摩研习和交流，陶冶人民艺术涵养，并共同为建构平和理性的优质社会贡献心力，敬祝活动圆满成功，诸位健康如意。神韵主持人唐韵表示，今年是神韵成立20周年，为了这一季的演出，神韵已经准备长达半年时间，所有节目都是全新制作。他相信神韵在台湾会受到欢迎，是因为神韵展现的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华文化。唐韵指出，神韵一路走过来承受了来自中共的干扰，但神韵始终没有放弃使命。他提到，神韵呈现的是一种他们所相信源自神圣的文化，和中共所宣传的无神论截然不同。亦正因为是这样，中共才会感到很害怕。很多观众讲到，在观赏神韵之后，经常感受到和神圣相连，获得希望和力量。来自台湾的神韵领舞演员范辉仪首次随团回到家乡演出，难掩激动的心情。他分享，关键在于演员自身对修为的重视，身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唯有对自己严格要求，内在力量才能够成长，这份力量才能够真正传递给观众。长年支持神韵的 fans 李小姐分享，神韵令他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价值，当心里面有一把尺，就比较不会被外在不好的东西影响。住在桃园的林女士亦表示，在全球局势动荡的背景下，神韵带来稳定和祥和的力量。她笑着说，每年都会提醒亲友，神韵来了不要错过，一生至少要看过一次。神韵长年在台湾主流社会累积高度口碑，今年再度来台亦获得政坛高度关注。日前已经有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 韩国瑜、外交部长林佳龙等超过120位中央政府官员及地方政府首长致赠贺词，欢迎神韵莅临台湾，并预祝演出顺利成功。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哎，文杰啊，最近就有一份消息流出，还引起了不少关注。据说呢，中共内部已经掌握了一份内容，提到有人准备在明年过年的期间发动所谓的民变。你有没有看到啊？而且这件事呢并不是风月来风的。早在去年的11月20号，公安部已经向中央书记处提交过一份专门的报告的了。
是啊，这份报告里面还提到一个名称相当敏感的组织，叫做复国党沦陷区京津地区特别党部。这个组织最近在私下散发了一份文件，标题非常之直白，在2026年过年年间发起劫取中共九官贪污的不义之财，以济民生，以聚人民起义的能量。
讲白了呢，他们的讲法就是过年期间行动，专门针对那些贪官，将那些贪污来的钱劫富济民，还号召民众一起参加。他们甚至在文件里面分析说，虽然有些官员开始用虚拟货币来到藏钱，但是大多数中共的贪官呢对这一套都不熟悉的，所以大量的现金其实还是藏在家，或者在那些亲戚啊、情妇啊那里。
而且他们判断亦都很现实，这些钱就算是被抢，贪官亦都不敢报案，因为一旦报案就等于自爆是贪污。这一种说法本身就反映出一个事实，民间对官员腐败的怨气已经是不是嘴上边闹一闹就算数了。
旅澳法学家袁鸿兵亦补充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指出过去20年大量的农民工就在城市打工，现在就被迫翻回去农村，结果发现那些土地早就没了，那就等于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依托。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大量失业返乡却无地可耕的人，如果长期滞留在农村，亦都有可能形成新的流民群体。袁鸿兵直言，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对政权稳定本身就是存在一个高度的风险。
就算中共想靠防止返贫稳住农民工，亦改变不到一个根本的现实。现在的危机就不是单点爆发，而是整个的治理体系同时出了问题，包括那些腐败啊、官员躺平和行政失能。
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法学博士赖荣伟亦都指出，从目前来看，民变的可能性反而比兵变、政变更加之高，但问题是大规模的民变要形成条件亦都非常之苛刻的。
没错啊，一个关键就在于在高度网络管控之下，各地的抗议能不能够互相串联呢？另外仲需要全国性具有号召力的民间领袖，以及足够的资源和组织能力。
所以总括一句话，不是会不会有人反抗，而是这种分散的不满会不会连结在一起，这个才是中共真正要焦虑和难以控制的部分。
如果真的出现一个有号召力的人，中共是非常害怕的，这个是赖荣伟的原话，亦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正因为这样，对于农民准备过年期间抢贪官钱的传闻，中共公安部的反应可以说是高度紧张，因为相关文件已经在十几个大中型城市还有几十个乡镇之间流传，
所以公安部才会第一时间向党中央汇报，而中央感受到的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民变压力，接着呢又将那些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要求全面提高警戒。
但亦都有人问，中共咁庞大嘅维稳系统，就算百姓想起嚟闹事，唔系好快就会被镇压落去咩？
以前确实系咁噶，但系而家嘅情况已经唔一样啦。自媒体人唐浩啊分析啊，最近中国网络上频繁出现所谓嘅冲塔现象，亦就系公开触碰中共嘅敏感词，甚至直接批评体制。
好似抖音平台上面亦都有，居然可以睇到六四、于朦胧、李克强死因之类嘅内容。
呢个本身就讲明咗一个问题，网信系统内部已经开始有人罢工，唔管啦，不作为。咁亦解释咗点解习近平最近要专门开会，强调必须加强网络管控。讲白咗咧，就系中共自己亦意识到维稳已经出现破口啦。
就咁落去，喺农村以及三四线城市，如果地方政府出唔到工资，维稳人员出现离职罢工或者消极应付，所谓嘅维稳铁拳就开始松动啦。
冇错啊，一旦咁样咧，呢啲地区就有可能出现更多嘅集体抗争，甚至演变成大规模民变。唐浩嘅判断系，从整体经济同埋社会结构嚟睇咧，民变其实已经唔远噶啦。
而且习近平在这几年的军方连续的清洗，亦都令军中反习派积累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哪一日爆发民变，会不会有军中的人顺势起事，令失业青年、农民工和反习派军人一起合流对抗中南海呢？
这样的剧本至少在分析层面上是不能够排除的。回顾中国的历史，一个政权走向灭亡往往会同时出现几个特征，就是贪污腐败、权斗、内斗、官员不作为、经济衰落、民生困苦、失尽民心，再加上天灾人祸和瘟疫不断。
除了全面起义和战争的最后一环，现在中共几乎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如果2026年真是补上了大规模的抗争的这个板块，中共政权是否走到尽头？恐怕不再是一个推测而已。再来看看军方最新情况，中共现役上将的人数已经少到一个相当之惊人的程度了。
是啊，官媒近日有一条消息透露，在一连串军中大清洗之后，中共现役的上将一度只剩下四个人，亦难怪美国五角大楼在12月23号公布的2025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入边，就直接指出对中共军队高层的调查很可能已经影响到作战效能。
中共方面显然亦都感到难堪，于是抢在美方公布的前一日，亦即是12月22号紧急为两名将领举行上将晋升仪式。但是即便如此，出席仪式的上将亦都只有四个人，加上新晋升的两个人，全军现役上将总数才是勉强回到去六人。
这个等于间接证实习近平十二年来亲自晋升的几十名上将已经被大批清洗。外界因此嘲讽这个是所谓的军事奇迹。中共一直将共军称为钢铁长城的。但是在这位被称为烂尾大王的军委主席手上呢，再硬的钢铁亦好可能好快变成了一堆烂铜烂铁。这
一次晋升上将的两名上将分别是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以及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贤。这个亦都是在2025年首次出现上将晋升。对比一下就有意思了。上一次上将晋升仪式是去年年底，当时大约有20位上将出席，但是这一次一年之内竟然有16位上将没办法出席。
亦就是说，在短短一年时间，16名上将消失在视野当中。独立视频人向阳就在 X 平台发文直言，短短一年不到，16名上将下落不明。他形容这个是习近平的自我斩首，甚至说在世界军事史上没有哪一场战争是能够斩了这么多上将的。
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都这样讲过，目前全军现役上将剩下六个人，这种大清洗其实是更似习近平被动承受的结果。习近平上任之后亲自升的79名上将基本上被一锅炒起，现在还在位的就只有国防部部长董军以及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还有军委系统内的张星文和刘振立等少数人。
唐正远的判断就很关键了，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选择性团灭式的清洗，主要是针对习家军，而不太可能是习近平自己主导的。因为从最根本的政治逻辑来看， 冇任何一个集权嘅领导人会主动将自己嘅权力根基彻底摧毁，等于自废武功啊！
而且他仲指出，现在只是清洗到军队的最上层，但是对整个军队系统的全面清洗其实远远还未结束。所谓的肃清流毒往往都是一个拖得很长而且不断扩大的过程。
台湾的审明室亦对大纪元表示，现役上将接连出事，无论是建军定是备战，都会对中共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的。因为这些上将的位置空出来之后呢，往往只能由中将代理，而那些代理者的心态呢，一定是非常不安了，只求不出错，不敢真正放手做事，那就会导致整个军队运作趋于保守。
所以不论中日矛盾的升温，还是对台作战的准备，中共军方都可能选择保守应对，甚至到2027年如果人事还未定到下来，还会直接影响二十一大的军事布局。
昨日我们不是提到独立时评人杜正指出，习近平亲自晋升的79名上将已经冧了接近一半，这个在国际上早就成了笑话，个面早就丢光了。
现在的中央军委实质上已经是张又侠一人独大。杜正认为，虽然表面上张又侠和张星文仍然表忠于习近平，但是这种权力结构已经是实质上架空了习近平的军权。一旦两个人真是有异心，就会出现枪指挥党、枪不保习的局面。
目前中共军队呈现的是军心思变，军中老虎成群涌现，这个其实是一种红潮末路的腐烂景象。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习近平自己带病提拔的大批大老虎权威已经丧失，几乎没有挽回的空间了。
这次晋升的上将杨志斌和韩胜彦其实是有一个共通点，两个人有空军背景。但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一轮的军中大清洗之后反而是空军将领能够获得重用呢？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这次出席晋升仪式的几名中将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些人事布局的方向。
好像陆军方面，陆军参谋长蔡志军中将以及陆军纪委书记张曙光中将被认为将主持陆军的相关工作。
是啊，而空军这一边呢，空军参谋长王刚中将以及空军纪委书记史洪干中将同时露面，外界又预料啊，他们将主导空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两名被视为受重用的空军将领，一个就是朱军少将，是掌管北京卫戍区，而另一个呢就是文东中将，是负责新疆军区。
我看唐正远的分析是，空军系统相对于来讲受到苗华案的冲击比较小，原因是在于苗华过去长期深耕的是海军系统，后来担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之后，提拔和关照的对象亦是多半偏向于海军背景的将领。
是啊，空军系统反而被边缘化，没有成为主要清洗的重点。不过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亦提醒啊，空军获得重用并不代表空军就比较干净，不涉及贪腐。
共产党官员边有这么干净？因为事实上空军高层亦都同样有人出事，好像空军司令常丁球以及政委郭普教都已经被查办。而在2023年12月，中共前空军司令员丁来航亦都被从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除名。
是啊，另外曾经出席四中全会的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以及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虽然同样是出身空军，但是亦缺席了这一次的上将晋衔仪式。这个亦显示，即使是空军背景，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全身而退的。
而且中共军方在12月15号已经公开表示，针对空军的不当采购行为展开调查，调查重点放在与物资或服务合约相关的勾结与贿赂问题。
日经亚洲亦引述了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理论研究部长范田章史的看法，指出空军将领的崛起和中共武力犯台的军事考量密切相关。他同时亦提醒， 空军武器装备价格昂贵，本身就容易滋生贪腐。
所以即便如此，目前反贪行动对空军影响唔算大，亦都唔能够排除未来空军高层同样会遭受到清洗嘅可能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人民日报罕见求和川普网站窝轮，中共要灭乌战场，现港人志愿军首战越南。俄国大发战争财，亿万富豪唔减反增。吕特重申不约核心逻辑，美国仍系支柱。美国总统川普嘅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而家反而被中共官媒攞嚟对美国喊话。中共官媒《人民日报》28号突然发表一篇社论，宣称川普叫出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国发展振兴并不相悖，引发外界讨论。《人民日报》以中声为名发表题为《以求同存而妥处双方分歧》的评论文章，是该报2025中美经贸启示录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中声是该报重要评论文章的常见署名之一，予以中国之声是对外国发声讲话表态的专栏，目的是向外传达中共官方意图。这篇文章宣称2025年中美经贸互动在元首共识引领下重归平等对话正轨，清晰印证了对话比对抗好的道理，但是对话需有原则底线，双方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一旦越线搞俄诈施压，对话将难以为继。文章又说，历史一再证明中美之间没有迈不过去的障碍，没有管控不到的问题，只要坚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两国完全可以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建设性关系。文章指出，妥处分歧需要平时多搭桥，少对抗，透过扩大人民交流，增进理解，让尊重与共识在交往中生根。文章指出，长远来讲，中国振兴与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秉持求同存异，以对话和合作管控分歧，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不是小媒体，而是人民日报加中声，这个代表不是单一作者，是经过宣传系统层层放行，是政策舆论预告。有分析指，这个不是中共在内外施压交汇下选择将拳头放回落袋，北京最怕三件事同时发生，就是外资撤离加速，出口再被重锤，汇率加金融市场动荡，这个时候对美国放狠话，代价比以前大得多，川普好可能用交易式手段将三件事造成，这样会令中共长期被卡死，却好难反击。另外，北京最忌讳的不是一两次制裁，而是美国将防范中共写入系统，反共已变成跨党派长期制度，中共亦心知肚明，中共目前已经陷入一种好难翻身的境地。另外，中共真正怕的是民众要造反，中国经济下行导致民众信心断裂，看不到上升通道，年轻人觉得努力没有用，这种情绪一旦扩散，管控成本极高。近日中国一名街坊网红上传影片，随口询问路人，哪一部电视剧最后是反派胜利的呢？原本是娱乐题目，却在评论区引爆舆论，不少网民借题发挥，影视当局令看似轻松的问题变成一连串最危险的真心话。影片中多数受访者比出常规答案，但是评论区的隐藏回答才引发震撼。有网友留言建国大业， 呢本官方叙事嘅建国电影本应该系正派胜利，但系网友眼中却暗指反派系边个，吓到旁人连忙提醒唔好乱讲话。亦有网友引用前中共党魁毛嘅诗句，呢个系1935年益秦娥留山关中嘅词句：雄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原本系庆功之作，但被当作反派胜利嘅回答，暗指毛本人系反派。呢种反讽令唔少人睇到冷汗直流。但最震撼嘅一句系一位网友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嘅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呢句诗出自酬落天阳州初逢席上见赠，原意系表达新事物终将取代腐朽旧势力。但系喺当下嘅评论区，佢个含义显然唔再文学，而系指向现实。沉舟，旧政权终有覆灭之日；病树，腐朽体制已病入膏肓；千帆与万木，新力量正在崛起。网友毫不掩饰嘅借古讽今，暗示中共终将好似沉舟病树一样倒下，被新时代取代。有评论认为，喺大陆社媒高压之下，呢句唐诗成咗最安全却最锋利嘅表达方式。一句诗睇似平静，却系千万人唔敢直讲嘅共同心声。据 BBC 报道，俄乌战争与西方制裁未歇，俄罗斯亿万富翁却唔敢反增。福布斯统计显示，2025年俄国亿万富豪增至140人，创新高，合计资产5800亿美元，距离战前一年水平仅差30亿美元。俄国总统普京掌权25年来，莫斯科寡头却坐拥巨额财富，政治影响力却几乎被剥夺。西方制裁亦未能将超级富豪推向反对阵营，反而选择禁声配合。报道指出，苏联解体后，部分俄国人接手原本由国家掌控的巨型企业，迅速致富，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形成曾能左右权力核心运作的寡头阶层。比如昔日重量级寡头比瑞索夫斯基话，他曾经宣称策划普京在2000年登上总统大位，后来又在2012年公开为此忏悔，约一年后他在流亡英国期间离奇去世。至此，俄罗斯寡头政治已走向终结。事实上，俄乌战初期，俄国富豪确实遭重创。福布斯指出，2022年俄国亿万富豪从117人降至83人，合计损失2630亿美元，平均财富缩水约 27%。 但是其后俄罗斯走向经济战争，福布斯财富团队副主编托尼尼话，2024年俄国逾半亿万富豪如果不是在军中供应链扮演某种角色，就是从入侵行动中受益，即使未直接涉入，在俄经营企业亦好难不与政府维持关系。BBC 指出，普京对富豪采取胡萝卜加大棒并行，一方面要忠诚者分享利益，另一方面持续惩罚不愿配合者。报道提到，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几个钟头，普京召集俄国最富有的一批37人，普京对他们说希望在新条件下仍能同样有效合作。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科里安德尔直言，制裁冻结账户、扣押资产，反而令富豪没有清楚的计划和方法跳船，等同协助普京动员富豪与资产以支撑战争经济。再者，外国企业在俄侵乌后大举撤离，留下的资产真空由亲普京人迅速填补，得以低价买入高获利资产。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普罗科彭科指出，这种情况催生出一支新的有影响力且积极表态效忠的队伍。这些人的未来利益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持续对抗，他们最害怕的是原本的资产持有人回来将资产收回。托尼尼说，仅2024年就有11名俄国商人因为接手外企撤出后留下的高利润资产， 而跃升为亿万富豪。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近日就欧洲防务走向表态，指出不认同欧盟在安全与军事领域与美国脱欧的相关主张，并强调美国仍是北约最关键亦最可靠的安全伙伴。吕特指出，当前欧洲确有必要在防务能力与资金投入上承担更大责任，但是相关努力应在跨大西洋同盟框架内展开，而非另行构建排除美国的安全体系。他认为美国未来仍将在欧洲维持军事存在，并对集体防务机制负有核心责任。针对欧洲内部有关战略自主的讨论，吕特直言将防务能力建设等同于弱化北约并不现实，亦不符合欧洲自身安全利益。他指出，从经济体量与军事资源来看，北约的主要支柱仍集中在欧盟以外，尤其是美国，这样使得欧美协作不可替代。吕特还表示，美欧在北约框架下拥有深度重合的战略关切，尤其是在北极与北大西洋方向。他提到，随着俄罗斯及中共在北极地区活动增多，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对欧美双方同样重要，唯有协同行动才能够形成有效防御。吕特同时援引部分情报评估说，俄罗斯未来几年内可能对北约构成实质性威胁。他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原则，强调一旦任何成员遭受攻击，整个同盟都将作出回应。只要北约持续提升防务投入，并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就足以形成有效威胁。吕特亦对德国的防务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柏林计划在2029年前将国防支出提升到相当于 GDP 的 3.5%， 明显早于北约之前设定的2035年节点，显示出强烈的政策决心。吕特认为德国目前在欧洲盟友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做法为北约整体防务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示范。
美国媒体人警告习近平不要成为下一个苏莱曼尼。中共军队洗脑失灵，去伍军人维权升温，北京炒作冲绳主权，此版名呼话只是觉得可笑。大陆奶茶咖啡因爆标，广西早餐惊见老鼠炖汤，中国老人艾滋病感染率激增，真相曝光。福士新闻在近日一则人物访谈节目里面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现实，就是中国企业集团一直收购美国各地的学校，其中包括春之教育集团。该集团在19个州拥有24间学校，这个消息再次激起全美国各界的警觉。另外，针对习近平对台湾的威胁，美国一位资深媒体人近日就作出有力的回击，直接说习近平入侵台湾就会成为第二个苏莱曼尼。美国前国安顾问弗林将军28号在 X 平台重磅发声，他表示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美国进行一场无声无息蓄意的无限制战争，这场战争不是用炸弹或者是子弹，而是用土地、金钱和影响力。他说控制了土地就能够对粮食供应和领土安全构成威胁，控制了这些公司你就会获得对经济的控制权，而控制了教育就能够塑造下一代美国领导人。弗林将军在贴文强硬警告，美国的回击必须是明确毫不妥协，而且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福士新闻国家安全评论员扎卡里亚长期追踪五国大楼报告和中共军事动向。26号他在福士新闻的节目亦都同样就美国国家安全以及中共威胁作出最新的分析。扎卡里亚在节目中表示，五国大楼最近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已经发出警告， 中共国最高军事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全国动员机制战胜美国，北京将它称之为国家总体战。他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川普总统在五角大楼报告公布之前就已经推出所谓的黄金舰队，也就是川普舰队计划，绝非是偶然。扎卡里亚仲表示，美国必须在2026年继续保持对中共的高度戒备，因为中共仍然对美国抱有明显的敌意和对抗态度，同时正在加速推进他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另外，针对近期川普政府将中国晶片的新关税推迟到2027年6月才执行，外界一度出现质疑，而扎卡里亚就分析指出，咁其实是川普政府缓兵之计，是一种攻守兼备的做法，目的是预留时间给美国企业将半导体产业迁返本土，同时完成新的调整。相比制度层面的战略分析，美国部分国家安全鹰派人士已经将目光直接投向中共侵略台湾的后果本身。美国华盛顿时报国家安全专栏记者比尔格茨28号在 X 平台发文警告说，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前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无人机斩首行动可能会在北京上演。他还在贴文下低附上一张疑似受到导弹袭击之后车辆残骸正在燃烧的画面。格茨在文章还明确点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本人以及所有政治局常委都将会成为战争中的潜在斩首目标。格茨断言，中共如果攻打台湾，最终将会步苏联的后尘，被历史彻底清算。比尔格茨是美国保守派媒体圈里面知名的国家安全记者，长期追踪中共军力发展和美中战略博弈，他的分析在美国国安圈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美国国内聚焦的中共威胁不同，中共国内其实亦都聚焦美国，但是焦点就令大陆网民都开始耻笑中共。近日抖音有一个好火爆的美国新闻，评论区就罕见出现了中共的舆论反转。那是一则在纽约的地铁铁轨上高，两只老鼠争食物的影片。中共想借此来讽刺美国的基础设施卫生条件不好，但是评论区就一面倒出现讽刺中共的我走过最漫长的路就是美国的下坡路，如果没什么好播的新闻可以放些音乐啊。还有不少网友就乘机回顾最近之95隧道爆炸事故，说同胞都在隧道里面烤熟，不见你报道美国两只老鼠报得比当地仲快。中共军方最近再次高度强调要严防所谓的两面人，还要求将听党指挥深深落印在官兵的头脑里面。不过问题是，这一套旧手法现在还有用吗？11月11号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人民日报发文，要求加强政治忠诚，防止思想变质，表面看来是纪律整肃，实际上就正正暴露出中共军队的思想控制正在失效的焦虑。旅美前中共军官王永雄直言，军队长期靠高度政治灌输维持忠诚，但是效果早就大不如前了。他回忆说，在部队每日定时看新闻联播，政治学习就好像上堂一样，十年的军队生涯不单止没有被洗脑成功，反而还令他彻底认清楚体制的本质，公开反对中共。王永雄在退役之后因为实名举报国企腐败被诬蔑入狱12个月，2013年又因为参与公民运动再度被判刑，2018年离开中国。这样的经历并非是个别例子，分析认为随着信息渠道增加，越来越多的军人不再是信息孤岛，强制洗脑正在反噬体制本身。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中共一直在度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尤其是高科技和信息战， 但是现代战争需要的是具备判断力和专业能力的军人，而不是只会机械服从的人海工具。当士兵能够接触真实世界的信息，中共过去那套控制逻辑已经明显不适应现实了。同时，另一股压力正在在社会层面爆发，亦即是退伍军人维权潮。今年以来，多地频繁出现退伍军人上访和抗议的事件。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的一次性退伍安置费用通常只有5-10万元，在经济下行、就业困难的背景底下，根本就难以支撑长期生计。来自河南的退伍兵小华就说，做义务兵期间津贴极低，退伍之后难找工，现实和当初宣传的光荣退役差好远。这种强烈落差正在不断累积不满情绪。军队的思想控制不断加码，退伍军人生存压力持续恶化。分析认为，这场无声的信任危机压得越紧，反弹越大，或者这样才是真正令中共最不安的地方。最近中国社交平台突然大量出现所谓的日本冲绳主权归属的影片和文章，甚至还盗用日本影片配上完全不符合原意的中文字幕，强行宣传冲绳是中共国的领土。而日本政府已经明确驳斥，强调冲绳毫无疑问是日本的一部分。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指出，这一轮操作在日本社会引发的反应其实非常一致，无论是政治人物亦或是一般民众，多数人的第一直觉只有一句说话，中共国真是可笑。此坂明夫分析，中港媒体近期密集操作，冲绳地位未定论。根据美国媒体监测公司 Meltwater 数据，11月相关的关键词文章数量比去年同期暴增大约20倍，而且时间几乎都是集中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回应台湾有事之后，这明显是一场针对日本的舆论和认知战。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手法，就是强调冲绳曾经是独立王国，质疑1972年回归日本时候主权是否真正回归，直至摇动日本对冲绳的正当性。不过问题是，这套讲法在日本根本就行不通。此坂明夫指出，在日本主张冲绳独立本来就是合法存在的政治言论，只要不鼓吹暴力，不颠覆宪政体制，写书演讲参选都没问题，警察亦都不会找上门，这个正是民主社会的日常。亦都正因为可以自由主张，冲绳独立始终是少数声音。2022年的民调显示，真正支持冲绳独立的比例只是得 3%， 远低于支持维持现状或者是扩大自治的民意。这样就正正讲明，民主不怕选项多，只是怕选项被禁止。此坂明夫最后直言，当日本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见到中共媒体忽然热心关注冲绳前途那阵，多数人的直觉反应只有一句，真是可笑。一个在自己国内不准讲分离、不准公投、不准自由结社的政权，但是就高调评论其他国家领土的历史未定论，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在日本人眼里面只是正得荒谬，可以说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此坂明夫亦都以台湾为例，强调台湾本来就应该可以自由主张台湾独立，亦都可以主张不独立，唯一正当的决定者只有台湾的住民投票。中国消费领域连续出现问题，知名的连锁店霸王茶姬因为咖啡因含量过高引发巨大争议。12月26号，霸王茶姬咖啡因直接冲上热搜。一名知乎博主直言，这一类高浓度咖啡因饮品实质是打违禁药品的擦边球，一句说话就引爆舆论。据网络消息，知乎博主睡前消息披露， 而家中产经常饮嘅提神饮品，好似霸王茶姬呢啲高浓度咖啡因嘅饮品，实际上系打准禁药嘅擦边球。只不过佢哋把口坚决唔承认。消息一出，马上就引发热烈讨论，有唔少消费者现身说法，话只要中午之后饮咗霸王茶姬，基本上就唔想瞓。睇嚟唔系我一个人。饮咗白牙绝言，享受彻夜失眠。根据霸王茶姬嘅成分标签，注明一杯白牙绝言咖啡因最高可以达到220毫克，而万里木兰嘅咖啡因就系184毫克，而饮品去云南玫瑰普洱嘅咖啡因仲更加高达255毫克，相当于五罐红牛。网友讲笑话，下午三点饮咗万里木兰，凌晨三点代父从军，心跳加速，反胃失眠是标准反应。有人甚至表示自己日日饮茶咖啡都冇事，唯独是某啲奶茶一饮就出问题。面对质疑，霸王茶姬强硬回应，话相关嘅讲法是谣言，法务部门已经介入维权。不过值得注意嘅是，公开资料显示公司之前已经整整申请低因白牙绝言呢一啲商标，被外界解读为提前预判风险。而当消费者仲喺度纠缠奶茶能唔能够有咖啡因呢一啲刺激物嗰阵，另一条消息更加系令人直接反胃。广西百色一个网友喺25号爆料，佢喺当地一间早餐店加汤嘅时候，竟然喺汤里边流出一隻被炖烂嘅老鼠。影片显示老鼠已经煮到变白变骨，当地的监管部门之后证实情况属实，涉事的铺头被立案调查，责令停业整改。消息曝光之后，评论区的网友感慨话，加汤的时候见到老鼠，咁表示已经饮了一碗老鼠汤。亦都有些话想起公司食堂的汤，以后仲是少些在外面吃饭啦。中国网民感慨话，有时候老鼠唔小心爬入去就变成咁样，觉得周围好多细嘅饭店都有老鼠。所以有观点就认为，咁睇嚟仲系自己煮饭更加放心，食入口嘅嘢本来应该系安全㗎，而唔系一场靠运气嘅冒险。近几年一个被长期忽视嘅现实，正在喺中国各地嘅疾控数据不断被放大，就是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正在快速攀升。多间中国媒体12月27号报道，中国老年人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比例持续攀升。在中国的感染者之中，5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上升，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成为主力人群。浙江今年新报告的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 HIV 的病例之中，50岁以上人群占了 39.2%。 重庆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10月全市新报告的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感染者之中，5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高达 77.2%。 浙江、江西、福建、河北和广东这些地方都出现了超过三成至到七成不等的老年病例占比。50几岁的白华是一名 HIV 感染者，亦都是互助组织白华林的创办人。早在2011年前后，老年的感染人数已经明显上升，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人重视。2018年他为了老年感染者建立网上互助群，最初有300几人，现在两个群组加起上来人数多了三倍。北京友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主任李在川曾经诊症过一名80几岁的男性感染者，自称话同保姆发生关系而感染。李在川指出，北京的 HIV 病例主要集中的人群好多是老年感染者，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而有网友就控诉，在中共制度底下道德沦丧，不当行为遍地，已经引发灾难性后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